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2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知精进紧随师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星空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5日。我是2014年在美国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很荣幸能在师尊宏大慈悲中成为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感恩师父。师尊向全人类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，拉开了法正人间的序幕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应该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受益、心性的升华和提高，以及在救人的路上为末劫末世的人们传播真相写出来，向世人证实慈悲的师尊是多么的伟大和大法的超常。第一部分，你到底要信什么？自小我体质就弱，时常感冒发烧，甚至听到有人打喷嚏，我就担心自己会感冒。打针吃药是我生活中家常便饭的事。母亲是主治医师，我自然就在母亲的呵护下小心地成长着。为了健康，我每天都到附近公园跑步，也学过太极拳。90年代中期，只要报纸登了气功师的广告，母亲就告诉我让我试试，可是最终我都拒绝了。来到美国后，丈夫对我说要入乡随俗，要有信仰。可是当地的教堂我去了一个又一个，都不是我要的。记得一年圣诞节前，教会搞了个晚会，我和老板去参加，那里有丰富的节目，还有丰盛的晚餐，大家好不热闹。当教会的牧师知道我没有被任何一个宗教洗礼过，他很高兴，然而我还是觉得不能随便答应洗礼入教。几个月后，丈夫发现我很长时间没再去教堂，问我为什么。我说不想去。丈夫叹了口气问，你到底要信什么？一，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90年代中期，我错过了师父在我们城市传法的机会，可是师父没有落下我，一直在给我机会。2014年，突然一天，我的左腿关节扎针似的痛，不能走路，睡觉不能翻身。丈夫买来一双拐杖，我还不会用，特别是上下楼很不方便。于是我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，还拍了 X 光片子。医生看不出任何病因，只能开出一些止痛片。以前我很少看电视，因为腿疼，一坐到电视机旁也就不想挪位置了。丈夫调试电视，有幸找到了中文新唐人电视台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就是我得到大法的机缘呐。我通过新唐人真正了解到了什么是法轮功。我急不可待地在网上搜索法轮大法和五套功法。在师父的教功录像前，我目不转睛，认认真真地开始跟着师父一步一步学起来。左腿不方便，我就把重心放在右腿上。仅仅三天，左腿不知不觉可以走路了。特别是当我收到天梯书店寄来的宝书《转法轮》的当天晚上，师父又帮我调整了身体，感觉全身轻飘飘的。高兴的丈夫马上带我乘游轮去加勒比海旅游，我带着宝书有时间就拜读。随着不断的学法，我知道了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人修炼主要是修心性，修炼是为了返本归真。哦，修心性就是要修人的心呐。人心是看不见的东西，能把人心修好了，这个人一定是个好人。这法太好了，真的不一般的法啊。 学大法的第一天，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，我看到师父给我灌顶，还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美好的景象，在家里，在练功场，我都能看到。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除了身体上的变化，更明显的是，我的心性开始有了翻天覆地、脱胎换骨的变化。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？二，神奇的变化。刚进入修炼，我的身体很快就发生了很多变化。几个星期后，身体散发出阵阵香气，连续几天，那种香味我以前从没有闻到过。不光是我自己闻到了，丈夫也闻到了，他问我喷了哪个牌子的香水。其实我很少用他给我买的几个牌子的香水，可是全身散发的香气让他时不时就站到我身边，目的是闻那个特殊的香味儿。我还经常发生一种现象，走路生风，脚不沾地。站着的时候会突然感觉到腿没了，只有上身，再后来只有意识，但是我的意识会及时的控制着我的手，本能的扶着身边的墙、椅子、沙发或其他身边的东西。那种现象非常奇妙，但是没有害怕的感觉。我打坐时会感觉身体往上拔，颠得很厉害。一次在练功场，我和同修并排坐在一条大的石板上打坐，就感觉整个石板一直不停地上下抖动。练完功，我问同修，今天这个石板怎么不停地抖动呀？同修笑着敲了我一下说，你可能上辈子练过功吧。哦，可能吧，我似懂非懂地回应着。但是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有个青岛学员，午休时室内没人，他在床上打坐，他一打坐就起来了，往起颠得很厉害，一米多高，起来之后又落下来，东东来回颠，把被子都颠到地上去了。我虽然没有颠得那么高，但是身体在石板上咚咚颠得很厉害。不到半年时间，我的皮肤像蜕了一层壳，脸像稚嫩的孩子，白白嫩嫩的。最早发现这种变化的是我的一个国内来美国探亲的朋友，他说，你的皮肤怎么变得这样嫩？当时我还以为是光线的问题，没有在意。可是有一天，我和国内的妹妹视频通话时，她说，哎呀，你的皮肤怎么又白又嫩，白里透着粉色，很好看。有一天，丈夫也问我，你擦了什么护肤品，让皮肤变得这样白，好看，好看。一个人说我没在意，三个人都这样说，我才想起对着镜子好好的看了看我自己，哎呀，真的，镜子里的我完全变了样，皮肤白的像放着光的白色陶瓷一样。后来我脚底掌心开始呼呼的冒热气，很神奇。有时我不自觉的用手去感受，可是什么也感受不到，可那只右脚掌心每天突突的向外冒热气。一天在练功场做第三套功法，贯通两极法。单手冲灌时，只要右手向上做冲的时候，随着师父的口令，冲，右手一举过头顶，手心就一直呼呼地向外冲出热气。那股热气真是冲得又长又远，一直做完那套功法。一次在练功场练第五套功法，练完神通加持法，我们开始收拾横幅。当我拿起我的坐垫，旁边的同修惊讶地指着地面，我打坐时留下的图形，问这是什么？原来 黑色大理石地面呈现出一个大的 U 字形图案，又黑又亮，特别显眼，就像用油刚刚擦过一样发亮。大家不解地问，是不是湿的？我摸了摸地上大 U 字图形，说不湿，又摸了摸身上是干的，再摸摸坐垫也是干的。我们都明白了，这是好事。2018年开完法会，我从华盛顿 DC 转机，在候机厅，我给身边的常人介绍法轮功和中共邪党对修炼人迫害的真相。登机后，我刚要落座，突然耳边响起了普渡的音乐，声音很大，好似整个机舱内的人都能听到。我以为有同修打开了 MP3， 我站起来看看，前后没有一个中国人，后排的人都奇怪地看着我。我意识到这里没有同修，也没有人放普渡音乐。回来后，我把这事告诉了同修，他们说我听到的是另外空间传来的。在飞机上，我看到我们这架飞机被金色光环一样的法轮拖着。第一次看到时，我没有在意，只觉得好奇，就想拿照相机把它照下来。可是我怎么也摸不到我的相机在哪儿。第二次出现了，我想让我旁边的人看，可是那个人闭着眼，好像在睡觉。第三次出现，我不想错过机会了，只是静静地看。我想看看他怎么离开的，是被云遮挡看不见的吗？可是当时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，他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，让我清清楚楚地看，原来他就在原地走了另外空间离开的。现在想起来真的很神奇，每当想起这个情景，我会本能地向窗外看去，用同样的角度去看后院的花坛，可是我只能从花坛的侧面看它是椭圆形的，而我在飞机上看法轮拖着的飞机，它们是立体的、平面的，也就是说，我是从上往下看的。我还看到过我身体内整齐交错排列的白色脉络，可以摸到小腹部位的法轮正转九圈、反转九圈。我多次试图故意感觉它会转十圈或八圈，这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在推广神运期间，腿走得很累，可是我看见另外空间，我的两条腿就像两张纸片在空中前后摆动等等。很多神奇这里就不列举了，这都是我学大法修炼之后才出现的现象，以前从未有过。最近看了陶渊明的修炼故事，说修炼界有一个说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，是只有师父在暗中指导点化的修炼人，他们表面上没有修炼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炼，更不知道自己有师父管着，但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时时把握好自己。这种人如果他师父层次高，他往往不会接受任何别的法门的邀请去进入修炼，因为他师父不会让他去。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在我得法以前，任何一个人拉我进入什么门派，我都拒绝，最终坚定地得到大法。我明白了，感恩师父。第二部分，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，学好法是根本。我虽然得法比较晚，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万古不遇的大法。我第一次拜读师父的转法轮时，常常是边哭边读的。 当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上士闻道好不容易得正法了，今天不修更待何时？我立即写下五个大字，我要做上士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精进实修。除了每天学法，那时我就开始背法了，天天背论语，同时也背一些红吟，直到现在每天还在坚持背法。到目前为止，论语已经背了超过3000遍，转法轮已经背了7遍了。那时我虽然不知道讲真相，我生活的环境也几乎没有中国人，我只是给我的家人、朋友和所有认识的人通电话中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我找到了千载难逢的高德大法，法轮大法，这个功法真的是高德大法，要求修炼者按照宇宙最高法理，真、善、忍修炼，而且不像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随意改动的。我之所以没能坚持练瑜伽，就是因为我发现什么人都可以编一套瑜伽，五花八门的，不知道哪个瑜伽是真正的瑜伽。我认定了法轮功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一定要坚持。我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从他们身上我知道他们是好人，可是却在历次运动中父亲都遭受迫害。我不相信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人会像中共邪党宣传的那样。看到新唐人播出的真相，我知道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一手导演的，目的是迫害修炼者，迫害大法的红船。我彻底明白了，那是邪党惯用的手段，要迫害谁肯定是先造谣抹黑。那时我恨不得所有的人像我一样赶快明白过来，再不要错过这万古不遇的大法。每次一通电话，我就情不自禁地讲法轮功好，朋友们都笑我说我已经钻到法轮功里去了，迷进去了。后来我还帮助他们做了三退。因为我没有去讲真相救人，我知道这个法背得再熟也是在走形式，那不是欺骗自己吗？更严重的是欺骗师父，我真的对不起师父。师父慈悲，2020年初中共瘟疫肆虐，慈悲的师父点化我到平台上给中国大陆众生打真相电话。从此每天我都坚持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三退救人。专案电话大部分都是迫害最严重的地区，封锁的也最厉害，有时感觉坚持不下来。中共害怕百姓听到真相，采取各种手段封锁恐吓，不准接听海外电话。一次做过统计，电话接通率低到 15% 左右，整个上午打通不了几个，很浪费时间。怎么办？还要不要坚持？我知道法正人间越来越近，大部分中国人如果不明真相，不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可能都会被淘汰。师父很着急，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4、大法红船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你们不能够忽视了退党这件事情，非常关键，关系到众生得救的，关系到那个人的背后的无数的生命得救的，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，而且那个退党的人数神也在算计着呢，别小看。直到现在，我能坚持在平台上打真相电话，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坚持学法、背法的结果。我每天脑子里除了大法，就是真相。 甚至经常在梦中跟不同的人讲真相。无论邪党怎么严控，无论拨打工具被封多少次，只要我有时间就要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打电话讲真相最大的局限性是看不到对方，一旦对方挂机，就相当于失去一次机会。怎样留住对方，让对方多听真相，这是我能否讲真相劝三退的重点。开始我讲真相劝三退，整理了很多真相内容，我把它写成真相稿，也能劝退几个，那时就很满足了。于是我就抱着固有的讲稿，拨通电话就按部就班照稿念，可是同样的讲稿却越来越不行了，刚打完招呼对方就挂机了，即使偶尔能劝退一两个，也是师父引来的，鼓励我要坚持。向内找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不管做什么都应该是修炼人的状态，修炼人是不断的在升华的，不是固定不变的。虽然是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，也是要提高的，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修炼状态。很快我就调整了打电话的修炼状况，每天打开电脑拿到电话号码，我首先看对方的情况，根据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开场。时间一长，我发现其实每天都在修改开场白，只要在80秒左右能留住对方，就有希望接下来让对方听真相三退了。每打完一个电话，我就马上总结哪个地方被挂机的，然后不断的修改，从语气到真相内容不断的调整。过程中自己不仅仅是讲真相的人，也是听真相的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时时用大法指导自己，讲出的话一定是有能量的。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救人，成了我每天要做的三件事之一，一定不会含糊应付的。这些年打电话讲真相中，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有许多专业人士和在职高管，从普通的公检法人员到法院院长、检察长，从洗脑班、劳教所、看守所到监狱，从医院到派出所等等，许多明白真相后的众生不但做了三退，有的明确表示会保护法轮功修炼者的，有的反复念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的不断地说感谢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在平台上打专案电话劝退率是比较高的，很多次我的一包里有五个电话号码，其中就有两个甚至三个明真相愿意做三退的，最多的一次一个早上先后就退了五个，急盼听真相得救的众生像扎堆似的涌来，突破了自己在一周内天天有三退的个人记录。这不是为了显示自己，更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，真的是通过学法背法，在救人的这条路上，师父就把有缘人引来听真相得救，更是师父给我的鼓励和加持的结果，也是同修们共同努力的结果。谢谢师父，叩谢师尊，谢谢同修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有一枚印章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龙凤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9日。我有一枚印章，上面刻有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灾难来时命能保。我用这枚印章20年了，印了不少真相纸币救人，买东西、买菜、打车，我都用真相纸币。我今年83岁了，孩子们不叫我外出坐地铁、坐出租车，他们开车接送我，但是我不叫他们开车接送我，我也不坐免费地铁、公共汽车，我只坐出租车。为什么只坐出租车？因为多年前，我从明慧网上看到有深圳出租车司机举报讲真相救人的大法弟子，有的被非法关押、非法判刑。从那时起，我坚定了要救那些迷中司机。从我家到孩子家，出租车费用来回要50元，每周2-3趟，我都用真相纸币，并讲真相救他们，一直坚持至今。有师父的加持，明白真相的司机不少。前几个月我打出租车回家，上车就和司机讲当前疫情爆发问题，他说非常担忧。我说你是个善良的人，你记住2条就不会有事，一要做3退，二要记住9字真言，瘟神就不找你。我开始告诉他真相，他认真的听，他说爱听我讲的真相。说着说着，我一抬头看，立刻说你走错路了。他说我发现我走错路了，正准备找回头路呢，是单行道，会转得远点。我说没事，只管走，是我师父让你多听点真相，为救你给你留的这点时间。他说谢谢师父，那我就放心的听，你放心的讲，别管绕多远，我只收20元。到家门口62元，他只要20元。我说好，给你20元真相纸币。他接过去高兴地念，我说这再奖励你30元，不能叫你吃亏，你虽走了弯路，不是有意的。他推来让去地收下了。他兴奋地说我刚得法就得福了，谢谢谢谢，我不忘回去救我的家人。一个人明白真相得救度，等于救他全家人。感恩师父给我创造威德的机会。去年一天从家里出来，心想去超市会遇到有缘人。进超市一抬头，就看见一位高个女士东张西望地找什么人。我笑着问她，你在找人吗？她看到我就说，是的，我今天不想买东西，昨晚上做个梦，一位神仙告诉我今天会遇到贵人帮我，我就来了。我说什么事要帮啊？他说我哥刚住院是胃癌，我急得不行。我说别急，我这有妙方给你。我把1元的真相纸币送给他，并告诉他真相。他拿着纸币就高声地念几遍。我说你和你哥一起诚心地念，有奇迹出现。他高兴地说你就是我要找的贵人。其实是师父在救他，我心中明白。前几年我和女儿一起打出租车，我给司机讲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，男司机不接受还骂人，我也不和他争辩。下车前我说别生气，你不接受没关系，你开车很辛苦的，生意不好做，生气开车不安全，我们说说话解闷，千万别生气。我们下车时，司机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。下车后女儿说我，你知道他骂你多难听吗？你还和他讲。我笑着说我没听到他骂的什么，他骂我给我得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再说他不是一直说谢谢，那他不是在改变吗？女儿也说对的对的。其实这都是修炼的过程。 我在2015年、2016年、2017年连续三年都回老家弘法救人。每年我都印3000元的真相纸币分送给亲人，他们都乐意去弘法救人。五妹的小孙女拿真相币买东西，她奶奶说，别花到一家。小孙女回答说，奶奶我知道，救的人越多越好。我感到很高兴，一个没修炼的小学生都明白救的人越多越好。师父给我们留下这个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机会，时间不多了，抓紧时间去救度。我们心中有慈悲心，我们也不记恨糊涂的迷中人，也不与他们计较什么，只为救人这么个念头，无所求的去做，就这么简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